知识对撞机，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来关注一场罕见的暴风弗里德里克。暴风弗里德里克从本月的18号开始是席卷了德国多地，已经成为了自2007年以来德国所遭遇的最强暴风。目前呢，已经造成了德国至少6人丧生，多人受伤，并且导致全国交通大面积的瘫痪。根据报道呢，本月18号的时候，这场暴风在德国中西部局部地区风速是超过了每小时200公里。受影响尤为严重的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当天呢，全德至少就有6人在风暴当中丧生，另有多人受伤。根据警方通报的情况，在莱茵河畔埃默里西的一处露营营地，一名59岁的男子被树木击中后当场身亡。在北威州索斯特县，一名68岁的男子在驾车的时候由于风暴影响遭遇事故丧生。而德国最主要的长途出行方式铁路交通更是全面陷入瘫痪，并且暂停了全国所有长途列车的运营。德国当天呢，有大约10万人是经历了短时断电。这场暴风给德国首都柏林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8号中午，德国市区呢是开始下起了暴雪，并且伴随着大风，强风呢一直持续到晚间，造成了公共交通延误，路人行走困难。风暴同样影响到了德国的邻国比利时和荷兰，在两国呢分别有一人和两人被树木击中丧生，荷兰呢则有超过60辆卡车因为强风而倾覆。而暴风还令部分机场陷入瘫痪，德国西部的帕德伯恩机场因为顶棚被强风掀起，被迫紧急疏散了现场人员。而目前呢，弗里德里克呢是已经向东进入了波兰，当然影响是正在逐渐的减弱。而有关这场暴风的更多内容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听听气象专家的看法。连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市气象局的首席副官乌瑞，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乌瑞老师您好。
薛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实话，在媒体上第一次见到这一次暴风的这个情景的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震惊啊，因为它是发生在德国，好像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这样子的一个地区和这种狂风的关系，应该是离得比较远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最初我看到有一些媒体呢是把这一次的天气事件称作是飓风，当时我也就好奇了，为什么在德国它会有飓风呢？这个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飓风啊，包括就是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的叫暴风，其实都不太准确。其实它的就是如果说从英语的角度来说呢，它其实都是属于我们中文解释的都叫风暴，或者叫我们就像台风啊、飓风啊，都是一个气旋系统。就是我们可能呢对比如说飓风比较了解，对台风比较了解，对飓风也有一些耳闻，但是呢对欧洲的风暴啊，它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比较少的去报道。那我们其实这一次呢，其实像这个刚才说的弗里德里克的这个风暴啊，它其实是一连串的风暴，1月4号就开始。我们这个如果关心国际新闻的话，就是可以知道欧洲的很多国家，就是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国家，都受到这个所谓的欧洲风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就是其实这个并不是，我觉得其实是可能是我们这个关注度啊可能是不太一样啊，因为其实最近就特别是在这个像法国啊、德国啊，包括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的这个在冬季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海上的风暴的影响，特别是像这种暴风雪啊，包括这种低温天气啊，都是就是因为这个
是不是和他们的那个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欧亚大陆的西侧有关系呢？
对，就是其实跟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北大西洋暖流啊，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其实跟我们前面一段讲过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极寒天气也有关系了，因为那个北极的，对它北极的冷空气啊，它分成好几股了 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德国的这个暴风啊，它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德国，或者是不是来自于欧洲本土，而是来自于北大西洋，甚至于靠近，因为大家知道大西洋的东岸啊，大西洋的东岸，这个大西洋的西岸，它其实是这个美洲了，
对，
它其实是靠近美洲这里这个孕育出来的这样一个风暴，然后它经过。也是，其实也像我们这个台风一样，经过长途跋涉啊，进入欧洲大陆，然后因为它还因为一进入欧洲大陆以后呢，它其实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它还会加剧啊，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像这种雨雪天气啊，它其实都是我们讲的这个气旋的一个结果了。嗯，
就是说从这个性质上其实也很像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台风，只不过它是发生在这个冬季，然后它的这个路径呢刚好和台风飓风的这个路径相反。
嗯，是的是的，而且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是跟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在这个温带的气旋，其实温带的气旋啊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
嗯，
就是我们其实在中国，比如说就是其实是跟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讲到的台风啊，它是个热带气旋，包括飓风也是热带气旋，还有我们上次讲到的美国的极寒天气啊，它也是个温带气旋
、
温带气旋，其实温带气旋比热带气旋啊，
嗯，
其实这个就是要这个我觉得就是频率要高，但是强度呢有的时候呢确实不如这个热带气旋那么大啊，但是就是说其实它造成的危害性啊其实也是蛮大的，特别是在欧洲，就是它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像英吉利海峡以北啊，
嗯，
它这里啊其实是应该是属于其实纬度还是非常高的了，
对，
对吧，就是它其实这里产生的气旋啊，它往往产生的就像我们上次说到的美国的极寒天气，它的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叫温带飓风啊，温带飓风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其实是就是对这个欧洲大陆产生的影响，它更多的就是一个暴风雪
啊，
就是我们这一次就是说看到的，其实它的雨啊，其实暴雨到这个雨量倒是不大的，
对，而且很多的这个视频拍出来甚至是没下雨啊，也没下雪、
啊、
但就是这个风特别特别的大，
对 对, 对，就是我因为这个因为是在欧洲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实时资料我也只能看新闻看到、但我看到它的这个就是这个风速啊，其实可以达到，真的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的这个级别
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最高风速啊，但是它的这个就是好像平均风速好像在120，这个时速在120公里，
嗯，
那我这个觉得还靠谱，如果是在这个，
因为有的已经说是超过了每小时200千米，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
个
概念。
这个太可怕，太可怕了。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新闻图片看到的，把那个火车都可以吹倒啊，
对，
那确实是有可能
啊。
是的，
的确是看到了，就是包括很多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卡车啊，甚至是这个集装箱堆放在一起啊，也是这个好像被非常轻松的就吹了下来，足以见得这个风速非常的大。当然可能还要考虑到就是说这个具体被吹的这个东西它的迎风面有多大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尤其是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啊，也是让人见识到了原来在欧洲也会有那么剧烈的暴风。
对对，其实我看了一下，其实是欧洲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温带气旋啊，它其实是还是在气旋的这个分类当中还是属于最强的啊，因为这个也跟欧洲的这个地形是有关系了，一个是他们的这个海岸线是比较长，另外一个大西洋暖流呢，北大西洋暖流它是特别强了，特别强，而且在冬季的时候呢，它会特别形成那个冷暖气流的这样的汇合，所以呢就容易形成这种气旋性的这种扰动，所以对这个就是这个其实，而且它的这个路径啊，其实我看了它的路径也是特别长，
对，
就是从可以从这个加拿大的应该说是东岸到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欧洲的西岸了，
哎呦，
就是北大西洋的这个部分，然后在这个就是从这个法国到德国，当然现在的弗里德里克已经进入波兰境内了，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他的生命史也特别强，
嗯，
对，对，而且 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我们在就是特别是像最近这一段的这个，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最近一段的像这种这个，包括就是明天的这个降雪，
降温降雪，稍后可能也会来请教你。对
对 对、嗯、郊区的这种大到暴雪，它往往都是冷空气和暖空气，它没有气旋性的因素。
没错，
气旋性的因素比较少。
对，
但是哎，这个欧洲的这个情况呢，它就不一样。哎，它这个是气旋性的因素，然后造成暴风雪以后，而且风力特别大。
哎，
对，就我们这边呢，就是可能风啊，它还是这个一阵子的了，而且这个风不以这个像旋转风为主的。
对，
它这个这里就确实是有特别的这样的一种特点。
啊，这个好像是联想到了这个地理上的一些有趣的这个现象呢，就是说，在大陆的这个东侧啊，比如说这个美洲的这个东侧，北美的这个东侧，他们在夏天可能和我们一样会受到飓风、台风的这个困扰。那么反过来，在西侧的这个欧洲，他们是在冬天会受到这样子的这个强风暴的影响。
对，对，而且就是欧洲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它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风暴啊，也有一些风暴的，但是就是说冬天的这个暴风雪的这种天气啊，当然就是今这一年呢，就是可能也是据说是2007年，就11年以来最强的一次。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呢，我想就是说因为前面也说到，其实这个欧洲这个侵袭啊已经达到了半个月了，就是它从1月4号开始就是有两个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温带气旋啊，就开始侵袭欧洲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在关注美国的这个极寒炸弹气旋的这个时候，其实欧洲已经开始受到类似的影响了。
对对，是的，是的，它已经其实已经是非常强烈了。但是因为这个就是其实对欧洲来说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暴风雪天气呢，还是，就是说不是属于非常的特殊，但是这一次呢，就是
强度特别特别高。
对，弗里德里克的风暴呢，可能已经这个可能达到了这个十年一遇，甚至于百年一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不由得让人去联系前面提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炸弹气旋了。这两者之间，它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个相互的关联性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上次谈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极寒天气呢，也是谈到其实冷空气它是没有加强，没有加强，但是呢冷空气，因为我们全球变暖以后啊，冷空气跟我们这个就是比如极地跟我们温带的这个温度的梯度啊，或者温度的极差，它在变小，所以就容易啊，就是把那个冷空气引导从极地，从北极啊，它侵袭到我们的这个中纬度地区啊，这个就是造成了，我想也是，就是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明显了，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美国的极寒天气是挺像的，而且它的这个持续性的，包括它后来，就是现在弗里德里克的危害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刚才看了最新的新闻，他说又有一个新的风暴，又在北大西洋这个已经形成了，他说可能这个路径啊，跟弗里德里克的这个路径都是可以高度重合，但是当然强度可能不一定会有那么大。所以我这个是因为欧洲天气这个不是，就可能我们在主要是研究中国天气了。
没错。
但是我觉得欧洲天气的这种特殊性，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比较真的是让我也是比较惊讶的。对，
是，这有一些人呢，好像想到这个欧洲啊，可能通常是联想到夏天的这个欧洲。天气啊，整体状况也比较稳定啊，这个温度呢相对也比较适宜，好像觉得那边的这个天气状况总体还算不错，但其实他们的冬天也并不是那么的好过啊。
对，而且他们的就是说像这种，其实这个还跟他们就是欧洲的地形有关系了，因为它其实包括像这种瑞士啊，包括像因为这个气旋，特别是在这种这个地形比较复杂的地方，它特别容易发展。啊，特别是冬天，因为冷空气又特别强，暖空气的这个就是势力，就是说可能因为全球变暖的原因嘛，对，它的这个强度也比较强，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它其实是就是讲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讲到，因为我们可能在地面上 还很难去这个知道，因为我们气象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
没错，
就是他讲到呢，就是我们在大概在应该在5000米以上啊，它其实是这个在地球的这个大气的环流当中，它存在一个叫我们叫称为叫急流的这么一个概念，
哪个字？
这个急流呢？急就是非常急的
啊
气流啊，非常急的气流。但这个急流的这个气流啊，就是非常急的这个气流啊，就我们说称之为急流啊，它其实是包含了大量的能量和水分啊，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说到的，就是其实在这个欧洲上空，大概在这个5000米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它这个急流特别强烈，而且特别是一个暖的急流和冷的急流这样的交汇啊，所以就导致就是我们知道，因为你想就像类似像我们吃火锅一样啊，
对，
它要有个拔风的动作，就是它在上空啊，它这个其实这个下面
一旦这样子交汇了，它的这个
对
就转起来了，所谓的
对，它这个拔风的装置就使得这个气旋的这种生命史啊，它就会特别长，而且那个组织特别稳定，因为它在上空的这种影响，而且这个上空的影响直接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冷空气，就是我们讲的极地的冷空气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它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温度它其实就是一个极差嘛，
对，
就是它其实冷空气跟暖空气，它冷越冷说明那个暖空气它也会越强盛啊，这样就形成一个对比，然后就是可能形成一个扰动，这个使得气流这个气旋的强度特别强。
的确是这个天气好像显得越来越极端了啊。那么这个也算得上是这一次这个拉尼娜的一个展现吗？
对，就是其实在拉尼娜的年份呢，就像我们这一次，当然这个对应并不是那么好了，但今年的这个对应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做过这个就是全球的一个分析，就是大概在拉尼娜的年份呢，确实是就是这种暴风雪啊，就是这个包括这种下雪的这种这个方面，它可以达到80%的这个对应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呢，今年呢其实是一个拉尼娜的弱年份，弱年啊，它其实是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温度的这个差异啊，它其实是接近于这个常年了
啊，
接近于常年，
就是说指的是那一块海域的这个平均水温，其实它算是一个弱的拉尼娜现象。
对，
虽然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极端天气的现象，
对，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因为它如果达到拉尼娜的这个标准的话，应该说，就是已经是就，但是就是说，我们因为之前的预报的时候呢，会考虑到它是弱年份的话，它就可能会造成的这个灾害的这种可能性要小。但是现在看来呢，确实是你看美国的极寒天气，包括我们这个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包括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么、
之前的一轮，包括接下来的这一轮。
对，接下来这一轮也是非常的，还是就是在近几年里面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次雨雪天气了。
对，我相信今天有很多朋友应该也已经关注到了，包括我们东广新闻台今天其实也是和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就是上海发布其实也有这样一条消息，就是说是本周四周五将会有较明显降雪。我在其中呢是看到了几句话啊，其实是说实话作为一个上海人还是觉得比较惊讶的，因为是提到了暴雪这样子的词。这个其实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气象台的吴瑞老师了。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次的这个降雪的预告呢？
因为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分辨一个概念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到暴雪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跟积雪，就是我们所的积累的积啊，积雪它其实是两个概念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大到暴雪呢，它其实是指那个雪它下下来以后啊，它如果说不会融化的话，它可以就是在我们的特殊的一个器皿当中，它可以达到多少，对吧？我们刚才
其实还是一个降水量的概念。
对，降水量的概念，对，就是基本上它我们这个是在15到20毫米嘛，对吧？但是因为上海的这种地表的情况呢，就是积雪的这个可能甚至于积不了雪
啊，
对，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说可能或者说只是就是说这个非常微量的这样的积雪， 所以大家呢，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最关注的，就是可能对大家来说，像这种道路啊、道路交通啊，包括就是大家的这个出行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关注还是雨，还是雨
啊，
就是它下下来以后啊，容易这个融化以后啊，它形成了一个，就是其实和降雨差不多的，但是它因为在低温天气的话呢，它容易造成这个天雨这个路滑这种，
它还是会结冰。
对对，会结冰，所以就是容易，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要提起这个重视的。
就是说
这个
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的确是下了雪，但是呢，这个路面上并没有积出这个很厚的这个雪，但是它融化之后的这个结冰才是大家真正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了。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所以我们可能要转化成大家的常识性的概念呢，可能这个像这种大到暴雪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觉得其实是要跟大家说，这是个专业概念啊。但是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一定看到了这个，就是早上起来会看到15到20毫米的这个积雪，它在那里，不是的。
如果说是我们去看这个，比如说车顶，或者说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小区的草坪上，可能这个积雪会相对有一些
明显一些
啊。
是的，
但是路面的话，因为温度的关系，它是相对比较难积起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一次好像看上去像是这个近几年来吧，这个就起码从预报的角度来说，还是概率比较高的一次降雪了，是吗？
是的，是的。而且呢，因为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东北包括华北地区的这个降雪非常明显。但这一次呢，因为就是华北和东北地区反而是它比较相对比较干。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这边的，就前两天其实这个暖湿气流也非常明显。
对。
最近呢，其实我们的暖湿气流，其实西南暖湿气流啊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反而是长江中游地区，它的这个雪 啊反而明显一些。
对。这次看到了，好像这个说是像杭州这一块，他们是可能反而会比更北方的一些地方，这个下雪下的会更明显一些。
啊，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也要，就是如果说是往南方去的朋友，反而要注意了。对
对，这个要提前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了啊。
在
这个预报上好像是提到了这个本市的这个西部和北部啊，这个降雪的量会比较大。那想问一下呢，在气象预报的这个概念当中，本市的这个西部和北部到底是指的大致是哪些区域呢？因为今天我看办公室里有些同学会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上海的这个长宁区算是西部吗？还是说实际是按郊区来算呢？
对对，实际上呢，这个当然我们的市区呢，所以就是我们因为说到这个大到暴雪，它其实是指的是西部和北部了。北部地区呢，其实是指的主要是指的崇明和宝山这些地方啊，其实杨浦区都可能是不到的啊。包括像西部地区呢，主要也是讲这个松江啊、青浦啊、嘉定啊这些地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包括这些地方，可能城区也我觉得也不会雪非常明显，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开阔地带。啊，就是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气温的差异呢会大一点。对，而且呢，因为下雪呢，其实从当然从预报的难度来说，下雪还是比较难的，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就是下雪的条件啊，就比降雨啊，那还是要有很多的，就是其实就是就像我们想。它这降雨的条件过了以后，可能还要过好几个条件才能到下雪，
是不是说尤其是上海这种不干不尬的这个位置？
对对，而且这往往呢，我们容易下这个雨夹雪，包括像我们讲的冰粒，就像我们讲的那个叫线，线就是雨字头啊，上面一个伞，那个
线，
对线，对，这个就比较容易下。其实雪大家知道，就是大家去看雪的构造的话，就可以知道，它雪其实是。还是就是说它的就是这个组织结构啊，还是非常的需要
有这样
的
雪花啊，
对，
这个、六角形的这个其实没那么容易。
是的，是的。
啊，就是说大家做好这样子的一种期待啊。如果是盼雪的，因为很多上海市民其实心里还是希望每年能够下一场雪，但是呢，其实又很矛盾啊，因为这个在降雪过后，其实它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安全问题，包括对于出行的影响，那个还是大家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啊。尤其是刚才提到
的
这个本市的这个西北部啊，这样子的一些区域的市民朋友，可能更需要做好准备了。好，那时间关系，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市气象局的首席副官吴瑞老师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哎，好的，好，再见。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新闻实验室，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137亿年前，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50亿年前，我们的太阳系从星云中孕育而生。38亿年前，最初的生命出现。4亿年前，生命大举向陆地进发。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600万年前，人类开始出现。10万年前，智人的祖先走出了非洲。10000年前，文明出现。2000多年前，人类开始尝试用科学解释世界。100多年前，相对论与量子物理相继诞生。如今，原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正在带着我们加速前往更远的未来。科学原来也可以这样听。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当中的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我是徐东，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的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参与互动话题的讨论。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呢，我们是从前段时间发生在德国的这场暴风啊，叫弗里德里克说起。相信大家应该最近是在一些媒体上看到的现场的一些视频啊，很多看似非常坚固的建筑在这样罕见的暴风面前呢，都似乎是被轻易的掀翻啊，更有很多的车辆被吹倒，大树被连根拔起，而有一些行人走在马路上，甚至就像落叶一般啊，被风吹着走，这些情况其实真的是时时刻刻会威胁着人的生命安全。再考虑到之后可能会遇到的这个下雪天，其实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安全常识还是有必要和大家进行一下科普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一位老朋友，连线的是上海因素志愿者服务中心的理事长、灾害预防与控制专家严红。严红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可能和夏天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台风像又不像啊，冬季遇到的这种暴风席卷城市的时候，它又可能会带来哪些危险呢？
这次的像德国的这个也已经达到了飓风的这个级别，其实跟我们的台风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如果在城市当中呢，其实比较威胁多的还是说一些脆弱的建筑结构，就比方说那种我们临时的一些房屋的这个顶棚，包括它自身的一个墙体，还有呢可能是高层的一些家装不牢固的一些外挂，就比方说我们这个招牌啊、霓虹灯啊，以及一些这个日久失修的一些空调外机啊等等，都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强风之后的一个坠落。也包括像我们有些市民朋友啊，喜欢种花呀、种草啊，还有一些放在阳台上的这个物品或者花盆，那么在强风条件下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坠落。这样的话呢，对行人和这个途经的车辆都会造成一些伤害。
对，
这是一方面。
这次看到的可能这个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两个啊，一个就是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前面那个吉卡忽然被风这个吹倒了。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在这个马路上骑着车，甚至是走着路啊，直接就被这个风给吹倒了，甚至是骑车骑着就被往后吹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原则上不要出门比较好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尽量一个是减少外出，那不必要的外出就可以这个取消行程。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迫不得已要前往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像地下的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像这样比较合适。总的来说呢，就是其实在强风条件下， 曾经有，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啊，这个2月份还发生过，就是那个列车被吹翻。
哦，
哎，所以说像这个火车一般的，它可能自重就有20多吨这样的。
嗯，
像这样的都能被吹翻的话呢，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就是也就不奇怪，像一般的像这种卡车啊这一类的，
主要其实还是尤其是刚好可能迎风面，就是对着它的这个侧面的话，它其实受力会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就是像我们这个今年夏天的那个台风天气，
对，
也看到
也发生了一些悲剧嘛，就是有一些这个卡车，
它像有些车主想通过自身的这个一己之力去扶住可能会被吹倒的汽车，结果当场被压身亡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躲避场地。
哎，确实是。那么可以把车它驶到一些像牢固的这种高楼大厦的旁边这样的，它可以在一个背风面可以有效的一个躲避。
对，
还有现在如果有条件也可以驶到确认过安全的这些那个像桥啊、涵洞啊这种地方，那么这样呢也是相对来说啊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
对，当然就是其实在这种狂风天的时候，尤其是这种这个气旋式的这种风啊，它的这个风向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可以赶紧找一个这个背风的地方啊。
对，
当然其实我们聊的这个德国的事儿呢，一个呢是它的这个风暴现在已经是逐渐的这个远离了，另外呢这个地方离我们好像还是有点远，但是呢大家现在其实也在关注啊，这个明后天气象预报当中甚至是会说啊，这次的这个下雪也是来势汹汹，那不知道这个雨雪天炎红又有怎样的安全提醒给大家呢？
啊，这样的这个雨雪天气呢，我们就要回顾到2016年曾经的这个严重的一个低温寒潮的天气。那么它就一下子就造成了我们10000多水表的这样一个被冻裂，还有大量的这个水管的冻裂，那么呢就造成很多的这个居民啊，他有时候可能在2-3周的时间内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这个生活用水的供水，对生活上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不便。那这个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军朋友，在这种低温天气来临之前就要自主的做好一些和我们相应的这个物业部门的配合，把自己裸露在室外的这些水管啊、水表啊，可以用一些我们说土办法也好，或者结合一些新材料也好，都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御。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简单来说啊，我们说这个就是现在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到新进的一些水管，它除了用 PVC 的那个水管以外，它外面呢会用那种就黑色的这个 NBR 的和 PVC 结合的一种就是像素材料的这种发泡海绵啊，它进行一个包裹，就是为了它降低它的一种被冻裂的这种几率。那么这样呢就是很好的保护这个水管，那么呢也可以正常的达到一些供水的这种需求。
对，
那么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呢，可能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老旧的居民小区啊，它为了这个减少火灾的发生，都会这个安装一些简易的喷淋。那么在2016年的这个情况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喷淋系统呢是裸露的水管。那么但是呢就是因为可能考虑到自己的生活用水以后啊，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这些裸露的这些这个简易的喷淋呢，它经过低温以后也有冻裂也有冻化，那么一旦回温以后呢，这个冰冻它的一个融化就会造成大量的这个水
漏水了。
漏水，
这个是很麻烦。
哎，确实是。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之前发生的时候呢出现过几类啊，一类呢就是楼上的水管爆了以后，致使楼下的这个水渍损失比较大，那么就会也引发了一些邻里矛盾。还有呢就是公共部位以后就可能说倾到这个居民家中，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这个后续工作。所以说在这个冰冻天气或者说低温天气来临之前，那么就事先做好这样的防范工作呢显得相当于重要一些。
这个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准备时间啊，当然可能这一次这个降温呢不像这个2016年初那一次那么的明显，但是这个雪啊在本市的有一些地方应该是会下，而且可能下的会不小。那如果说单单从出行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出行的角度呢，可能对这个我们说这个机动车辆要求就相对来说高一些，它要做好一个日常的维护，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其他机动车呢 一般来说它这个就要及时先添加这个防冻液。
哎，
那么然后呢，在出车之前呢，要对车辆做细致的一些检查，包括预热等等。然后呢，就是出行的时候也要提醒司机朋友们，一个是要降低车速，然后呢还要打开车灯，然后最重要的几点啊，就是我们可能在低温条件下会路面会有一些冰冻。那么呢，在很多的这种背阳面的地方，就是说可能太阳晒不到啊，那么这些路面呢，它的这个冰冻的情况会相对来说严重一些。
对，
比如说我们说可能早晨大家很谨慎，但是临近中午的时候觉得应该啊有些
感觉都化了什么的，对，
融化了，但是它车速相对较快的时候
啊，
可能一不经意经过哪些这个还没有
是
解冻的路面，就会造成
这
样一个侧滑，
非常可怕。因为我曾经是有过类似的例子啊，还好当时呢，这个车
镇定，
滑的不是很远，然后及时是踩了刹车，而且是拉了手刹，这个车是停稳了。但是后面回头想想，要是边上有人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的。
哎，确实是
啊，这个雨雪天，尤其是经过这种可能结冰的这个路面啊，大家真的是千万千万小心。本来这样的天气出门就要比平时多一个小心。好，那时间关系，也感谢严红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好，再见。
那一年阳光多美丽。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实验室所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卫静、旭东，编辑乐琪、唐月、王威，我是旭东，咱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